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5月23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五点，北京时间傍晚五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5月22日星期五晚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由共和党人目前占据多数席位的参议院通过了总统贸易促进权提案，投票结果是62票支持，37票反对。奥巴马总统在得知这一提案在参议院通过的消息后，特别发布了声明，在感谢众多的参议员抛开党派之分共同支持这一提案之余，还特别表示贸易促进权和这一权力所赋予内阁部门的贸易协商权力，在给予美国中产阶级更多发展的机会，为美国各行各业员工提供一个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以及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制定规则等方面都至关重要。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晚间，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了给予奥巴马总统贸易特别促进权，同时通过了贸易调整补助提案。总统贸易促进权一旦在参众两院通过，总统和总统手下的团队将可以在同外国展开贸易谈判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或者是空间。贸易调整补助提案旨在帮助那些有可能在自由贸易过程当中受到负面冲击的那些行业和个人。白宫新闻办公室于星期五晚9时半发布了奥巴马总统的声明，在声明当中，奥巴马说，我要感谢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员。奥巴马总统说，参议员们投票给予他总统贸易促进权，同时通过了贸易调整补助提案，表明议员们支持有头脑的贸易，并且表示议员的确是考虑到了美国各行各业员工和劳动大军的利益。另外，美国参议院华盛顿当地时间星期六的凌晨就众议院的一项议案进行了提案，进行了投票，结果是众议院之前提出并且通过了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议案没有能够在参议院通过。这项议案如果在参众两院都能够通过的话，那么美国国家安全局将被迫终止现行的为了反恐起见收集美国国内电话通讯记录数据的做法。前国家安全局雇佣人员斯诺登在2013年将该部门的相关信息透露给两位记者之后，美国国内关注民权和人士对国家安全局收集电话通讯往来信息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商之一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有可能由于没有向外界通报该公司出产的车辆在打火启动方面的问题而面临数十亿美元的罚款。报道说，有至少造成104人死亡的致命性事故都和这一技术上的问题有关。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司法部之间目前还在进行协商，但是通用此次要缴纳的罚款据说要超过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去年所偿付的12亿美元。丰田汽车公司的问题是没有向外界通报这家公司生产的汽车当中存在有无端加速方面的问题。台湾民进党民主进步党主席同时也是该党已经推举出来代表全党竞选下一任台湾总统的蔡英文女士星期六就民进党与民进党之外的社会活动人士之间的整合等议题发表了她的看法。蔡英文以台北市长选举为例，称如果民进党在台北都能够让贤于观点上倾向于民进党但并不是民进党党员的无党派人士，那么相信立委的选举也会出现相当的弹性。另外，在金门方面，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也就是夏章会23日在金门登场，中国方面负责台湾事务的主任官员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当天下午举行会谈，一行呢来到了星期六下午1点半抵达了金门的码头。那么双方在进行会谈以后呢，将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向外界说明会谈的内容。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的内容是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恋恋不舍， Richard 呢就出主意让 Marilyn 向老板请假，和他一起去西雅图。
Marilyn 要给服装店老板 Rita May 打电话请假。别看这是 Richard 出的主意，他在电话旁边等着，比打电话的 Marilyn 还紧张。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Finger, F-I-N-G-E-R, Finger, 名词，手指。
Wonder, W-O-N-D-E-R, Wonder, 动词，感到，想知道。
Appreciate, A-P-P-R-E-C-I-A-T-E, Appreciate,动词，赞赏，感激。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名词，预约，预定。
这一节课文的内容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在电话上的交谈。请大家在听课文的时候，注意打电话时用的语气和口气。特别要注意怎么样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下面请听课文。
Five, five, five. Wish me luck,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Oh, four, seven, seven.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Shh, it's ringing.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Yes, she just came in.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Is she there?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shh.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 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But...
Ask her now.
Marilyn, are you there?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Well...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hen.
Well, what did she say?
She said yes!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 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 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接下来我们分段听课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Marilyn 打电话给老板请假， Richard 在旁边紧张的沉不住气， Marilyn 让他不要出声。电话打通了， 那么老板同意给假吗？好，我们听了这一段就知道了。
Five, five, five. Wish me luck, Richard.
五五五，祝我好运吧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我已经把两个手指交叉起来，祈求好运了。
Oh, four, seven, seven.
Oh, 四七七。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快点 ，Rita May， 就说行。
Shh, it's ringing.
嘘，打通了。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Rita May 新颖服装店，有事吗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你好 ，Jenny， 我是 Marilyn。Rita May 在吗
？Yes, she just came in.
在，她刚进来。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请叫她接电话好吗？
Wish me luck， 祝我好运，通常都是祝别人好运，特别是在即将从事一项新的工作或者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发出美好的祝愿，朋友们会对你说 good luck。
在美国换工作是很经常的事情，和同事告别准备开始新的工作的时候，朋友和同事也会说 good luck。
不过 Marilyn 对 Richard 说 wish me luck，是表示他自己也没多大信心，要 Richard 祝愿他请假能够成功。
Marilyn 打电话给老板请假，说明啊，他愿意碰碰运气。Marilyn was willing to try her luck. To try one's luck, 碰运气。哎，小华，你不想买点彩票 try your luck, 碰碰运气吗？
算了吧，只有极少的人才有那样的运气。I do not want to try my luck. 中彩的人啊，没几个。
美国人啊，有的时候也很迷信，他们倒不是烧香拜佛，他们啊有他们的做法，比如说把两只手的食指和中指交叉重叠起来，就是表示啊希望运气好，想做的事能够成功。所以 Richard 说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我已经把我的手指交叉重叠起来，希望我太太能够请假成功。
如果不知道这种手势是希望带来好运的意思，那就很难听懂这句话。所以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加了一句祈求好运，这个呢也说明文化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要学好一种语言就一定要了解相关的文化。
Marilyn 说 It's raining， 就是电话铃响了，耳机里听到对方的电话铃响，也就是打通了。
打电话和接电话的时候呢，有一些常用语，在美国的公司啊、商店呀、甚至在一些家庭，接电话的第一句话呢，往往要先告诉对方你是哪里。课文里接电话的女士说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这个呢，就是在接电话的时候非常标准的用语。
那么公司的顾客服务中心员工在接电话的时候，通常还会报上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有个公司名字叫 Prosperity， 中文呢可以把它称为兴旺。你如果打电话到Prosperity 公司的总部的话，接电话的小姐就会说 Prosperity Headquarters, This is Lisa, How can I help you? 这是兴旺公司的总部，我是 Lisa, 我能怎么样帮您忙呢？
美国人在接电话的时候经常说 How can I help you? 按照字面的意思，那确实就是我能怎么帮你忙呢？但是中国人很少在接电话的时候这么说。
对，中国人习惯说有什么事吗？实际上意思就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吗？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注意两种语言的习惯说法，而不要拘泥于字面上的意思。
打电话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种习惯说法，如果打电话人找的就是你，他可能会说 May I speak to 玉文？你该怎么回答呢？在中文里呢，你会说我就是玉文啊，可是在英文里你就一般不说 I am 玉文。
是的，我应该要说啊This is she. 那么，哎，要是我打电话找你 ，May I speak to 萧华？
那我就说 ，This is he. 这就是他。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Marilyn 和老板 Rita May 的对话。对 Marilyn 来说，这是她能不能和丈夫 Richard 一起旅行的关键。
Is she there?
她在吗？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shh.
他来接电话了。嘘。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喂，我是 Rita May.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你好 ，Rita， 我是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Marilyn, 你好吗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 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好，谢谢你。我在想，我能不能下个星期休假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你不是明天来上班吗？为什么不等到明天再说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 But
如果你现在不方便的话，我想我也能等到明天。不过
，Ask her now.
你现在就问她。Marilyn 想请假，但是口气呢又不敢太硬。Richard 迫切地想要太太请到假，就在旁边一个劲儿地鼓动。而有权决定让不让 Marilyn 休假的 Rita 又不明就里，要让 Marilyn 等到明天上班的时候再说。
Marilyn 提出要求的时候说 ：“I was wondering. Wonder 在这里的意思是想、考虑。说 I wonder 是表示礼貌，征求对方的同意。”I wonder if I could ride in your car. 我想能不能搭一下你的车，实际上也就是在问我能不能搭你的车呢。
Rita 虽然是 Marilyn 的老板，但是他讲话呢也相当的客气。他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明天再谈吧，而是用了问句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你不是明天要上班的吗？和 Why don't we discuss this then? 我们为什么不到那个时候再谈呢？
老板啊，没有一下子拒绝 ，Marilyn 呢就继续用非常客气的口气，他说 ：“If this is a bad time， 就是如果现在和你说话不方便的话。”
那 Richard 听得 Marilyn 客客气的兜圈子，好像要退却，就着急了，不由得对 Marilyn 说了一声：“现在就问他 ，Ask her now。”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哎，你怎么改说评书了？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看看 Marilyn 怎样说服老板准许她休假。
Marilyn, are you there?
Marilyn, 你还在电话上吗？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但是我还是想现在就谈。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那好吧，你有什么想法？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我整个夏天工作都非常努力，到现在为止还一直没有休假。我知道你的工作人员每年都有两个星期的假期，我想从下星期开始休两个星期的假。
Well...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这很突然。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对不起 ，Rita. 我知道我没有给你多少时间去找人接替我，但是我忽然有机会和 Richard 一起出门几天。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Marilyn, 你是一个出色的雇员，你提这要求有点太晚，但是我肯定能找到人。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Rita, 我非常感激你，谢谢，明天见。
See you then.
明天见。
Marilyn 听到老板说要明天再谈以后，她说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我还是想现在谈。I would rather 是表明自己意见的一个婉转的说法。
Notice 做名词的时候是通知的意思。在美国，虽然员工有权休假，但是如果要休假呢，你需要提前告诉老板，这样呢工作好安排。这样的通知就叫 Notice。
一般的情况下，老板不太喜欢雇员临时的提出请假要求，但是 Marilyn 是个杰出的雇员，所以老板 Rita 就一口答应了。Marilyn 高兴之余，也没忘了说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我非常感谢。
电话打完了， Marilyn 心里自然高兴，但是在旁边的 Richard 还不知道呢。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
Well, what did she say?
怎么样，她说什么？
She said yes.
她说行。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太好了，冰川国家公园，我们来啦。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Richard, 我一直就想去这个公园。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我们怎么会没早想到呢？哎，你需要买几件路上用的东西啊。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我想我来得及准备一切。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我能帮你。首先我给航空公司打电话，现在就给你订飞机票。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好主意，我给你电话簿。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A.是航空公司的第一个字母，航空公司，哎，找到了，西北航空公司。哎，你说克利夫兰山有多高来着？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10,000多英尺，哎，也许我应该给自己也织件毛衣哦。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西北航空公司吗？我要订票，是给 Marilyn Stewart。她的信用卡号码是...一听 Marilyn 可以休假， Richard 非常兴奋，两个人就立即开始做准备了。
Marilyn 说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我来得及准备一切。In time, 及时，也就是指在动身以前能够完成。
Make reservations, 预定。飞机票啊，酒店呀，餐厅啊，或者其他的活动都可以预定，也就是 make reservations。
比如说，我们几个朋友准备星期天出去吃晚饭，我就打电话去一个餐馆订座位。我说 ,I woul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 dinner party on Sunday.
那祝你们晚餐愉快咯。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打电话的时候的表达方式。
5555 Wish me luck,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Oh 477.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Shh, it's ringing.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Yes, she just came in.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Is she there?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 but...
Ask her now.
Marilyn, are you there?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Well, 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hen.
Well, what did she say?
She said yes!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 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 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did Marilyn do to take leave? She called her boss. Did her boss agree to her leave request? She was reluctant at the beginning, but finally agreed. Why was Marilyn's boss reluctant at first? It was a short notice. What did Richard do after Marilyn's boss agreed to her leave request? He immediately started making reservations with an airline.
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30，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新闻。5月22日 星期五晚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由共和党人目前占据多数席位的参议院通过了总统贸易促进权法案。结果是62票支持，37票反对。奥巴马总统在得知这一提案在参议院通过的消息后，特别发表声明，在感谢众多的参议员抛开党派之分，共同支持这一提案之余，还特别表示，贸易促进权和这一权利所赋予内阁部门的贸易协商权利，在给予美国中产阶级更多发展机会，为美国各行各业的员工提供一个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以及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制定规则方面都至关重要。奥巴马总统将这一授权视作是他余下任期内的一个头等大事，并明确表示这一授权的通过对于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谈判进程至关重要。美国东部时间晚上星期五晚上，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了授予奥巴马总统贸易促进权法案。总统贸易促进权一旦在参众两院通过，总统和总统手下的团队将可以在同外国展开贸易谈判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或者空间。另外，贸易调整补助提案旨在帮助那些有可能在自由贸易过程当中受到负面冲击的行业和个人。白宫新闻办公室于星期五晚上9:30发布了奥巴马总统的声明。另外，美国参议院华盛顿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就众议院的一项议案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是众议院之前提出并且通过的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议案没有能够在参议院通过。这项议案如果在参众两院都能够通过的话，那么美国国家安全局将被迫终止现行的为了防控起见而收集美国国内电话通讯记录的做法。前国家安全局合同工斯诺登在2013年将该部门的相关信息透露给两位记者后，美国国内关注民权和人士对国家安全局收集电话通讯往来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不过美国国内有很多人都认为国家安全局收集相关的信息并没有侵权，而是为了防止或者追踪恐怖行为，维护国家和民众的安全。奥巴马总统称斯诺登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泄露出去是叛变行为。另外，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商之一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有可能由于没有向外界通报这家公司出产的车辆在打火启动方面的问题而面临数十亿美元的罚款。报道说，有至少造成104人死亡的致命性事故都和这一技术上的缺陷有关。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司法部之间目前还在进行协商，但是通用此次要缴纳的罚款据说要超过日本丰田公司去年所偿还的12亿美元。丰田公司的问题是没有向外界通报这家公司生产的汽车当中存在有所谓无端加速方面的问题。纽约时报报道说，通用汽车公司出现的一些车辆在打火的时候发动机有时会无端的熄火。美国司法部认定该公司没有将这一问题对外公布，属于刑事犯罪。另外，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是该党已经推举出来代表全党竞选下一任台湾总统的蔡英文女士星期六就民进党与民进党之外的活动人士之间的所谓整合议题发表了看法。蔡英文以台北市长选举为例，称如果民进党在台北这样的重镇能够让贤于观点上倾向于民进党但并不是民进党成员的无党派人士，例如前台大医院医主治医师柯文哲，那么相信立委也就是立法院委员选举也会有相当的弹性。在金门方面，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也就是夏章会23日在金门登场。中国方面负责台湾事务的主任官员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当天下午举行会谈，那么星期六下午1:30呢抵达了金门水边的码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这是由申华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日在会见美国日本裔学者时谈到执政党自我监督、司法独立等问题。王岐山承认长期执政党自我更新、自我进化很难，但同时声称中国司法一定要在中共的领导之下进行，司法独立不可能。这次被日裔学者形容为像玄学讨论的谈话释放出什么信号？自称对王阳明心学很有兴趣的王岐山真的是知行合一吗？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好，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好，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王岐山说自我监督呢这个很难，那么您认为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左手监督右手的话是不可能的，自己打自己啊，那么他说很难，究竟他是真的明白这个是不可能呢，还是他真的以为是这个很难是有可能的？和平。
王岐山一直是一个大家给予了很多期待的一个中国领导人，因为他有所谓的这个救火队长的这个称呼，而且呢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而且很喜欢看书，而且他的朋友圈子中间呢一直很多人呢确实是很有知识很有见地啊，这个是很多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士，所以大家就给了王岐山呢很多特别的这个期待，而且呢上台以后呢进行了这个反腐败的工作似乎有一些成就，所以呢大家似乎呢就给他更多的期待。但是通过他这次跟胡山的这个谈话呢，就把王岐山的这个他的真正的底气，他真正的逻辑思维和真正他的价值观呢完全暴露无遗啊，就是这个就是胡山后面给了他一个最好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啊，就是一个玄学讨论。所以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于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人啊，像王岐山这样的人，甚至在美国啊读了博士的人，或者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他们为什么也会对中国的民主化的过程或者中国政治的转型也是一些混乱，一些这个彼此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呢？我后来即是开玩笑的说，我说有的人呢是无知者无畏，有的人呢是有知者无畏。王岐山这样的人就典型的反映了这一种特征，这样的人呢他不读书比这个读书还可怕如果他不读书吧，无知的时候他可能还有一点敬畏，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来的认知的可能还有一点愿意向别人学习的一种姿态。但是王岐山这样的人又看了书，又到过美国，又有很多美国朋友，他有很多知识的这个见的这个经验的朋友，他应该是更完整的，更具有这个这个前卫性的，或者是更符合西方人类主流价值观的一些判断。但是从他的这个思维逻辑来看，他是一片混乱。哎，混乱了以他我知道你们，我了解你们，我看过了这些东西，对吧？他所以呢讲了半天又一方面是不能自我监督另一方面又是绝对的拒绝这个司法独立，所以这样一点东西是很令人非常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在于他认为他什么的了解，所以他整个的这个谈话中间完全不是一种学习的姿态，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一种姿态，完全像一个典型的这个毛泽东天马行空即是实际讲起来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但是呢他给人的感觉最终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不能搞这个这个司法独立，还是要党的领导。那你还讲什么讲，你还读什么书呢，对不对？你还思考什么问题呢？你还有什么值得这个向别人这个学习的地方呢？根本没有。但是他这种以这种知识分子的姿态出现，以一种了解西方的一种姿态出现，又拒绝和抵抗这个人类的主流价值观，这个比那种无知者要可怕很多。那么习近平或者是中共的很多领导人，他们的决策之所以出现基本上的问题，他就是采纳了或者是听信了像王岐山这样的一种逻辑和思维听信了一些所谓的专家的意见，那么呢就是实际上进入了更大的一个这个误导。 他们以这个了解西方的姿态出现，以了解西方的这个价值理论啊来出现，实际上来给中国更大的一个误导。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在西方也看也好，在所有的这个人类的这个知识结构来讲，出现批评美国或者对民主表示怀疑，或者说是这个民主制度中间转型所出现的问题，其实都是民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中共的领导人啊，他们在采纳的时候往往就是听起了这样一种逻辑，混了一种思维，才能把这个东西作为他拒绝民主的一个借口。所以这次王岐山的这个跟胡山的这个谈话呀，使我们对中共啊，习近平和王岐山在未来采取政治改革，基本上应该采取一种就是不太信任的一种姿态，或者说是几乎不太可能。
继续谈这个自我监督、自我净化的问题，和平先生。那么王岐山也知道，一个执政党自我监督、自我净化是非常非常难的。就像他自己在谈话当中所说的，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啊。而且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在俄国的西伯利亚，到现在为止，世界医学史上只有一个医生给自己开过手术，割除过阑尾炎，就是刚才说的俄国的西伯利亚这位医生。所以王岐山他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个执政党自我净化是非常难的，但是他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偏为之呢？就像他所说的话，我们不信邪，到底他是不信正呢，还是不信邪呢？和平，
敢于不信邪的人他就是邪啊，敢于不信，因为有一些东西你就得相信这个人类的一般的这个规律，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生活在美国啊，我们整天看到美国存在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最近的这个巴以迪姆的这个种族的这个出现的这个骚乱，那说明美国不是说啊民主制度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对吧？但是巴以迪姆的整个层，它的案件的出现到整个处理过程，你看警察还有警察的角色，民众有反抗的这个角色，检察官有起诉的这个角色啊，这个行政当局，巴以迪姆的市长还有他的这个角度，联邦调查局还有他的角度，司法部有他的角度，那么这个社会是各种力量互相拉扯，各种力量互相监督啊，这种监督和运作是不是那么良好呢？未必啊，也有可能会出现很多偏差，也有可能会出现很多故障，也有可能出现很多的这个不公平。但是整体来讲，这是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能够尊重每一个人的，能够尊重每一种政治势力的，让每一种政治势力都在一个公正的平台里面发出自己声音的这么一个机会，这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并不保证所有东西都是完整的一个美好的结构，所以它解决的是一个人性的尊重，它解决的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能够得到这个保障。那么这样的话，出现问题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出现这个问题进行不断的这个修正。那么精英政治它的一个缺点就是由精英人士脑袋一拍就解决问题，它确实它的速度效率很高，但它长期来所带来的这个负面的效果，甚至罪恶的效果，要比这个民主政府要可很多，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很多的独裁者实际上最开始他们都是民族英雄，最开始他们都是想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办事情，不一定一开始都是邪恶的，但是为什么久而久之他呢慢慢就变成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承担了所有的责任，道德的责任、现实的责任，然后他又拥有了所有的这个权利，所以他只要他个人判断失误，只要他这个整个的行政运作系统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所有的一切都会越来越难以这个纠缠，难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切由共产党说算，一切由共产党来承担责任，所以一切的灾难都可以说是共产党造成的，因为你只让自己来决定一切，对不对？谁让你要那么难的？我们道理很清楚啊，你中纪委反腐败一开始就是一定会失败的，就是因为你比那些贪污腐败分子是一样的，贪污腐败分子他可能是身后腐败、经济腐败，但是他这个跟你一样的有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毛病，他来自于他权力的腐败。那么你中纪委这样一个辅助灰围的去掠夺一个公民的自由，一个 一个党员干部的一个自由，你谁把人家双规起来啊，按照你的掌握的材料，你就把它双规起来，不受这个其他部门的制约，并不受警察的制约，检察机关的制约啊，这个法院的制约，也不受这个更不受媒体的制约，也不受这个历史的制约，那你的行为跟那些腐败分子可以说更严重更可耻，因为你扮演的是一种正义的一种角色，所以这一种逻辑在中共现在的逻辑里面是不可能把中国问题给解决，所以跟着老远远在这个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这么一个价值里面啊这个打转。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呢何平先生对王岐山的解读是说，这个王岐山呢他不会承认，他是坚持要一党一又又这个党领导党大于法这样一个原则，使人们感到非常的这个失望，甚至也是到了绝望的地步。我想听听您怎么解读王岐山这次跟福山的会面以及他的评论，就他究竟是真的相信这个应该是党大于法，还是他没有办法，他不敢于承认现在的这个现实呢？
我想是这样，就是这一次的谈话我也很重视，然后呢我也这个转到网上去看了很多这个网友的这个意见。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一次呢福山和这个岐山这两座山呢碰了一下呢，可能这个各自原来都认为可以从对方的观点中间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或者需要印证的东西，但是呢可能这次谈话呢阴错阳差就是都没有找到，或者找到的不是很多。因为福山的观点呢，一个呢他认为就是美国式的民主可能现在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在他最近发表的著作和这个言论中间都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呢好像这个国家能力非常重要，就是他很希望就是达到就是一种民主制度和国家能力之间的这种平衡，但是呢他觉得好像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能他们是有这个就是有这个官僚系统，他们有他们的自主性，他们可能在这个发挥国家能力方面比这个西方国家比美国做得好。我觉得可能中共之所以要这个接见福山，可能也是基于这一点，就是基于这个福山对于这个中共的观察，他认为有这样的希望。但是呢福山带着问题来呢，他也是想证明一点，就是到底是这个法治还是法治，就是这两个东西是怎么来，到底是靠哪一个，就是中共到底是要通过这个法律来治理国家，还是呢这个 off law 就是这个用那个三滴水那个制，还是用制度的制。所以我想这一次呢可能王岐山也给了他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就是要有党的领导。就王岐山也讲到了清末的立宪，其实呢我觉得一个基本思路啊，就是王岐山作为中共的党内精英，他的一个基本思路还是一个党主立宪。虽然他在最后也谈到了就是所谓人类的这个共同的价值，那么这一点上呢我还是一开始我看这个文章的时候我还是有我认为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意义，但是呢他的方法呢他坚持认为这个党的领导是不能放弃的，那么这一点呢可能也令福山对他的这个就是这对这个谈话感到失望，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嗯，
那么当然这个福山认为可能如果中共是在这个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司法是独立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共进行治理可能会这个就是这个国家能力会加强，会比美国这样的国家有效率，因为美国总是受到这个民主制度下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的牵制。其实这个是一个老话题，因为我在研究这个四六年就抗战胜利以后，这些中国的这些个宪政主义者他们的观点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有一个观点叫只有人民有权才能国家有能，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当年这个中国的这些个宪政主义者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是，
那到底王岐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个现在他也讲到了，比如心学，讲到了这个王阳明的心学，其实他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知易行难的问题啊，这个知行合一本来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么他可能了解或者他懂得其实这个人类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最后可能人类还是要走共同的路，但是呢他现在还是强调我们中国的特色，比如包括中国有13亿人，你必须要养活这么多人，要这个要使这些人发挥能力，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党的领导，那么这个他是作为一个大前提，这个也是他作为体制内的一个这个实权人物他不可能超越的这么一道这个坎儿。
是，
就是在他只有在这个问题坚持这个问题他才在党内能够立足，如果他完全的导向这个西方的宪政观念，我觉得他就没法立足了。
嗯，
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他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的一个原因。谢谢。
张先生继续请教您，您是历史学家，那么王岐山在和日本客人谈话的时候呢，他说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本身就有国家法治和问责的 DNA。 王岐山说这番话的目的无外乎是排斥或者批评西方的民主，他认为只要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可以了。您怎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关于国家法治和问责这三个因素？
那就是要看这个国家是归谁所有。中国的其实这个观点吧，其实福山也有类似的观点。福山认为好像是中国从秦代以后就进入现代国家了。其实这个福山这个观点从我们中国的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是不能成立的。当然说这个2000年来的中国政治都是秦政，那么到今天为止其实还是秦政，包括像毛泽东他就是强调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所以这套路数呢其实是一直没有变，这个就是一个专制主义的这个政治。所以中国的这个观点上就是传统的政治学的观点，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是按照这个，那么这个天子他是代天临民，那么现在实际上执政党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天下，他就是原来可能这个君主制只是一家一姓的这个天下，现在呢是一个政治团体的天下，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共产党的天下，也就是党天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实际上就是由这个由一家一姓的君主制变成了一个集体的君主制，他们来集体统治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其实才是中国的现实。所以王岐山他作为执政党的这个领导人他也不可能突破这个窠臼，这个是他的本身的地位所决定的。虽然他可能他认为未来也许中国会和这个人类其他文明走共同的路，但是那是将来的事儿，在现在我们中共要执政我们就得这样做，可能这个是他非常坚持的东西，也是令福山可能感到失望的东西。所以我想可能福山在回到美国以后，如果他再有新的著作出来，他可能会修正他原来的观点。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首先一位呢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中共反腐他必须要满打，那么不反腐将来就极有可能要议政。所以说王岐山说这番话他是极其错误的。我倒跟中国共产党提一个建议啊，那个就是从王岐山就从王岐山这个第一部门独立出去，那中共还是有一点希望。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好，谢谢湖北张先生。接下来为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究竟是知难行易呢还是知易行难？我看是知难行更难。 真正的知，非得是从实践中来不可。互联网时代，许多人都是鹦鹉学舌，录音机仍用应用，东听西凑，然后戴上耳机子，坐在办公室里，戴上这个什么理论家的桂冠，堂皇之的就成为什么大 V 啦，公知啦。所以说呢，知难行更难。为什么说行更难呢？做真正的理论家不容易，做实干家更难。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这样一间大房子里，搬一个桌子，安装一个火炉都要流血，而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恰如煤的形成，最最初只是一小块，当初却使用了大量的木材。所以要送几句话给王岐山书记：攻城不怕艰，攻关莫畏难，反贪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谢谢。
好，谢谢您，夏高先生，您基本上是不太赞成有太多的这个言论的空间啊。
张立凡先生，我们通过王岐山的这个讲话，对王岐山的政治理念、治国理念有了更加深刻的这种认识。在他看来呢，中国要第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二要坚持公有制为基础，第三是党领导市场经济，第四是国有企业是主力军，第五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政党。那么从历史学家的角度，从人类文明史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认为这些因素它是不是能够互相包容？它最根本的矛盾之处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归结到一点，就是垄断，就是党要垄断一切。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它跟这个福山的观点是有很大的这个反差的。在福山的观点里头，他认为人类终将，他在谈历史终结这个问题，他说人类终将接受世界历史市场的判断。什么是市场呢？就是这个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最后呢，如果某一种政体能够消除各种矛盾，人民感到满意，那么就是说这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就赢得了这个竞争。那么他认为这个自由民主就是这个历史市场上的一个胜利者，这是福山的观点。但是呢，从这个岐山的观点可能就不是这样。其实中共来讲，从根本上，从他执政开始，他就是排他性的，他就是消灭其他的任何可能的竞争者，包括在民主选举方面他设定了很多门槛，然后包括在这个政党政治方面，他也不允许有任何政党和他竞争。所以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就是中共他和这个苏共，当年的苏共是一样的，就是要垄断政权，那么还有垄断什么的，垄断资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垄断思想。这个也就是苏联当年的亡党，这个亡国，其实这个苏共的这个现任的领导人，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久加诺夫，他已经总结了，就是因为这三个垄断导致了这个苏联的这个苏联共产党的这个崩溃，苏联这个整个政治体制和他们这个国家架构的这个崩溃。所以这个历史教训已经是摆在这儿了，但是呢，中共现在他出于他自己的政治利益的需要，他绝不可能放弃他的这个执政地位。所以现在中共所做的一切努力，无论他说改革也好，反改革也好，反腐也好，腐败也好，最终的一点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的这个父辈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我们要保住它。这个可能是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一定要垄断权力、资源和思想。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有关王岐山谈执政党自我进化和司法独立等话题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着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十大家谈节目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中国总理李克强谈行政改革，我们还要继续关注徐春和事件，请大家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春，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